请问师父，关于那个上次提的那个眼耳身三二地居哦，那个地方讲说，就说初禅和玉帝的话呢，是有，也就说有这些事了。那可是玉觉世界论，我们在前面学的时候呢，是说，舍界天呢，它有四个事，它那个地方并没有特别指出来说，只是初禅才有这四个事，就说是眼、耳、身和意识，有这四个事。那然后呢，他只说，指那个根来讲的话呢，他是说舍界天的人呢有六根。那我们那个时候在学这一段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讲说为什么，舍界天的人呢少了舌识和鼻识呢？我们去找那个窥基大师的略串上面呢找不到答案，所以我们想说应该是一个很直接的答案。那么呢，就是说，鼻子呢是呼吸，那舌头呢应该是说话。当然我们这样子找到答案不晓得是对不对了。那当然这样子也会衍生出来问题，就是说那四禅天的人呢，他们没有出入席，没有出入席的话，那不是就是跟这个说法又有点冲突吗？那我们后来想说那不要紧，因为比方说在人在欲界的人他修成了四禅的话呢，他也是没有出入席，但是他一样他有鼻根呢、啊、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说法呢是不是有道理？
尹清若，在据舍论上有答案。据舍论是说舍界天的人还是六根居住的，因为说他不用为什么有会端言故，就是他还是有鼻子，鼻子根还是有，你还是面貌是端言，所以还是有，虽然没有实，但是根还是在的。据舍论就是这么讲。
那所以这个讲法呢，就是说那为什么四禅的人呢，他虽然他也有这个事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做到初禅才来用这个鼻识和舌识？
就说这个初禅有鼻识有舌识啊，眼耳身三二地居，眼耳身意识，这个初禅也没有鼻舌识，鼻子舌识也没有，初禅也是没有的。初禅呢有四识，眼识、耳识、身识、意识，也是没有鼻识、舌识的。舌识、鼻识、舌识只是欲界，因为欲界要吃东西，有这个鼻舌、鼻识、舌识，闻味道。但是舍界天、舍四禅都没有，就是初禅呢、啊。有，但是二禅以上啊，我看只是有个意识，大概身识还有吧，只是有个意识啊。身初禅二禅以上，连飞飞想天也只是意识。
当然就是这样。
但是他们要用前五识的时候还是可以用，他就是初定的时候，比如说他可以。四禅的人他可以入三禅，也可以入二禅，也可以入初禅，也可以从初禅里面出来。所以禅的这个禅田有信佛的人来到人间，他要听佛说法，但是他还要用耳识的。
那假如这样讲的话，为什么不那个无舍界天的人呢，为什么不说他们也有这些事呢？
无舍界天的人他没有舍了啊，不，没有舍，没有舍了，没有舍的时候，所以这就是有一个问题呀、啊，就是无舍界天的人，说是这个他要信佛的话，说是在阿含经说，说是这个舍利弗尊者若灭凡了啊，无舍界天的人呢，就锐如乳雨下，流泪像下雨似的。那么这件事可见这个、啊、无舍界天的人还是有舍。 这就是这就是一出定了呢，它可以随意变现，它没有说人家定制在所生舍，还是有定制在所生舍，它也可以变现一个身体的。这个舍界天上的人他有身体，但是来到阴间的时候啊，我那也是阿含经是阿毗达摩论说，在阴间来听法的时候得有座位嘛，坐着呢他坐不住，一下子就下去了。佛说你变现个粗的身体，这个时候就变成我们阴间这样的身体，然后就坐那就坐住了。这就是什么呢，说有身体呀、啊，我们可能啊有身体那好了，那就不感觉有问题，是有身体还是有问题，要有粗劣的身体才可以。到阴间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呢，他一定粗劣的身体才看见，舍界天的人的身体我们看不见。所以从这个道理上说，欲界天的人来到阴间呢，他要不特别的避讳我们能看见他，要舍界天的人来到我们看不见，看不见的，除非他特别的变化让我们看见，不然的话我们看不见。所以舍还是有粗细的不同。
那这样子我们来讲说，为什么欲界师利论上面讲说舍界天的人有四个世，是不是可以讲有
是指初禅，言而深山二地居，言是言思，言思深言而深，就是言思而是深思。这在这三个时呢，只是在我们的欲界五取杂居地，这立初禅这两个地方啊，还有这三个时。要二禅以上，这三个时也没有了。
对不起啊，师父，因为我翻回去前面看啊，在讲那个十二缘起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有提到，就是说这个是欲界。有六，舍界呢是四，无舍界一。
啊。
那他并没有特别提说初禅是四个，二三四禅呢，跟无舍界一样。
但是这句话呢，那你说只是要初禅说，这个地方这个八十规矩中说，言而深山二地居。
那说不定可以。
那么就是这个二禅以上就不在内了啊，二禅以上也没有了。不但是没有鼻识和舌识，眼耳身身也没有了。所以要说舍界地有四识的话呢，那是要初禅说，应该这么解释。不然的话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
或者也许这样讲，就说假设说舍界天的人他们保留有四个识，不管是初禅或者是二禅三禅四禅都保留这个识，但是呢比方说他们到即使他们到欲界来的话呢，那他们还是有这个事，但是呢鼻识和舌识因为他们缠绵为识是不会再用到了，所以他们还是保留那四个事，除了鼻识舌识之外，因为他们横竖是缠绵为识不会再用到那两个。那这样来讲的话可以两边都可以通，
这样讲还是不通。因为这样的话那就是连初禅也不需要说言而深山二地居了。不要说这句话了，就是在舍界的时候初禅天的人还是有眼识耳识身识的，他二禅以上就没有，不是说是来到欲界，要说来到欲界就有，那大家都一样嘛。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非不想天的人，他来到欲界来都是一样嘛。不过是无舍界天的人来到阴间的时候很少，那个机会不多。就舍界天的人呢来到欲界来也是因缘很少，他不愿意来，来这干什么，没事情吗？他不愿意来嘛，除非是信佛的，信佛的人，信佛的人呢佛有遗嘱要护持着这个般若经，他来看一看啊。所以阴间的时候看谁呀、啊、能够修修般若波罗蜜法门，他来看一看。不信佛的人他管你这个事啊，他根本不睬你这件事。所以来到这里来呢，那当然是初定了，但不初定也是可以，他也能知道，比如天眼通他就可以看见。Thank you.
阿弥陀佛，师父，从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哈，我们前面有讲到四种言说，那四种言说，无色界天当然没有问题，他们就没有言说。那色界天的话是，他们是不是说就是没有见闻？那是不是依觉知而说？
他们是那样，这个，比如说观音天呢，观音天呢就是放光在说话。啊，大家说话的时候不是用音声说话，不是，就是放那个光，你一放光，我放光，另就是在说话了。
啊，那是他的语言。
就是知道，就是在知道，你一放光，就是在这说什么。他放光，是光音天，是这个意思。
哦，就像香积国，他是用香做语言。
啊，对对对。所以这个符号不同，我们说话用声音，声音里面有取向。我们就明白都是声音呢，但是明白呵呵不一样，知道啊，知道什么，这个都是音，但是不同，这个音声里面有取向，取向里面有符号，彼此有共通的这种符号就可以彼此这样用。这天上的人呢，他们不是用这个符号，和我们不同，并且有的时候啊，这个是您坐下来，我们说这个舍利弗和目犍连尊者是在灵鹫山，佛是在奇幻奇树吉古都院哈，这是一个舍卫国和是这个我王舍城，这是距两个国家距离很远哈，但是在舍利弗入定的时候，慧眼间呢就和佛说话，舍利弗尊者就说你在这里坐和佛说话，说是的，就是他在定里面呢，佛就和他说话了，他也是在定里面和佛说话，但舍利弗尊者知道了，但是那种说话，我看那个境界也和我们可能也不一样，这是在禅定里面彼此互相沟通啊，我说天上的人有禅定的人也是应该一样。他不是用一定要用舌头说话，那他是要同等的人彼此说话，要和不同等的人，要和我们说话那就不行，他用他那个力量同我们说话我们听不懂啊，他也得用我们的符号才可以，用我们的符号我们可以听得懂，他用他的符号我们听不懂的，所以我这就是这个意思呢，他们同等的禅定的程度的人，我们用我们的想法，用舌头说话，不是的，不是那样，不是那样说法。
所以这样说的话，就是好像是用一种意念的沟通。
是意念沟通。哦、
那我看那个敦伦机上，他有一句话哈，他说：“色界无觉后起言说，就是见闻觉知那个觉。”他说：“无觉后起言说。”我一直在想这句话，还是不太明白。无觉后起言说，就是即使他们是用意念的沟通。
这个觉后起言说，就是先有觉观，然后才能说话。这是我们的习惯。我们的习惯呢，先要心里先要寻思，然后去说话。但你那是什么？无色界天啊，色界天，色界天呢和我们不一样。
不用思，就是说不用思维观。
我看他们也可能要是教官呢，但是不用我，不像我们这么说话，应该这么说。
无觉后起言说。
不和我们不同，他们在要是说话，这是我这么解释，这件事不是，这是一个事实哈。他就在教官的时候就说话了，就彼此就知道了，应该是这样。我也知道你。说什么？我也知道了，我也这就这样回彼此谈话了，应该是这样。
等于是意念的之间那种觉知，
对，
应该是这样说。
意念中彼此就沟通了，不需要再说话。
那这样就是有点类似像他心通的味道。
也类似。
你起一个念头，他可以直接感受到。
是，他也可以说是他心通，也可以说，也可以那么说。
像刚刚讲那个境界的话。您说都是符号啊，那所以是不是不管声音，像有中国话、外国话，就是各种的话，它的或者像光，讲光阴天的光，它其实都是一种符号，也是现代科学好像说是一种频率。那这样子的话， 我们平常讲说名句文，我们在上面起了那个名是互为客，那所以这个频率上起的你的觉知都是一种片机值。所以不管在有禅定没有禅定，有禅定的人他即使是用这种意念，就是也是一种波的话，也是一种了解的话，他是不是仍然也是一种变机制？如果是到了圣道以后，那那个不管他是用哪种符号沟通就没有变机制。我是想把这两件
事，这个是耐哈，凡夫你包括有禅定的人都是有变机制，圣人呢这变机制就起变化了，都是彼此沟通一定要有符号，你说有频率哈，一定要有这个件事，不然的话就不能沟通嘛。敢有知招无知招，这是凡圣的问题。
昨天讲那个空无相无愿，师父以前说过空无愿无相三摩地，这个三摩地都是一种智慧。那后来又讲到阿赖耶识，所以这个所谓的智慧的话，说有只有观，这个观如果说这个人有智慧的话，也就是说等于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就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了，然后这个会逐渐进步，就是量变到质变，所以就从这个有垢识染污的变成无垢识，是不是就这样子？这个慧就是一步步上去，这个阿赖耶识就等于一步一步的转，而并不是突然的悟道，突然的转变，也是累积渐次的。
对，是这样意思。
请问院长，今天讲到的那个转根是在凡夫的时候渐转呢，或者是进入圣位了以后才转？
我看这些都能有。
那为什么周立盘陀且等到他成了圣道还是顿根的那个圣者？
那他还那时候可能还没转呢。他还没转呢，是的。
那另外定自在所生色院长还有要说吗？
我这个虽然没有转呢，也很不得了啊。只是那个我以前说过，他到那个就是这个大众生论到次第去教授比丘尼嘛，排在他的班上去的时候，那个比丘尼排的弄个高座。我想这件事那个时候还有这样比丘尼。当然这个和现在还是不同哈，他就是周立凡还是有神通的人，你看那么顿根他有神通，他一就是低下来了，然后坐上去。那么那维尼就知道他只会说一个偈嘛，所以就在他没讲之前呢，先念这个偈，他念不出口。而他这一讲呢，也是我这么想啊，也是千变万化，也是令啊这些这个提起了悼念的时候也可以得到的，那也不可思议啊。虽然没有舍利弗尊者那么样厉害，但是他说法的时候也不可思议。好，你说。
那另外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哈。那个定自在所生色，我以前的理解是是神通的神通，应该是说在修定成就以后有了神通，它可以自在变化而产生的色法。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哈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，就是说不知道这个是由神通所产生的还是因为有定力而产生的。像刚刚在同学问问题的时候说到那个院长讲到无色界天的人，他如果要有色法的话要有出现色法的话，他可以自在的变化。那这样修神通有神通必须要借修神通的方法。那么如果说一个修定的人他没有修神通的话呢，他到了乃至于到无色界的禅定，是不是也没有神通？
这个有禅定的人呢，这个定叫做增上心。实在什么叫做定？就是心的力量强大了。所以我这么看呢，天上的人你是有报德的神通，人间得禅定未必有神通，还要修才有神通，要修德的神通。天上的人自然就有神通，所以那个神通和禅定就是分不开的。我看他所以在那禅定里面他有定自在所生色。但是人间的人呢，人间的人得了禅定的时候 也应该，你们得了四禅八定，也应该有定自在所生色。他就算没有神通，他心里做如是观的时候就能发生作用，应该是发生作用。但是啊，和神通也不同，神通应该是更大，力量是更大的。
那这个定自在所生色主要指的就是他因为定的力量强了，而能够对于色法有点自在的力量。
是，他可以随心的变现。
那有了神通一定有定自在所生色。
是，有神通的人一定是有定，没定是没有神通的。但是一般的情形啊，得定以后要修神通才有神通，没有修还没有神通。但是定自在所生色呢，应该是说就是不修神通也应该有定自在所生色。不过这也有宽狭的不同，可还是有限度的。这个定自在所生色应该说是有限度的。
那换句话就是说，如果有神通的话，这个定自在所生色它的自在的能力更大一点，
也应该大一点。
还有两个小问题，一个是平常我们说戏论，就是在我们凡夫境界有时候讲话是开玩笑，不说不跟第一义谛相合啊。那这个开玩笑是不是在阿赖耶识里面会栽一个种子，然后有因缘的时候他就能成？我问这句话是我自己个人的体验，讲话的时候不记得，后来有件事情果然这样，那同学提醒我说，因为你曾经开过这个玩笑，马上就应验在我身上。这就是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的事情，所以我在想这件事情是，那有人说啊，是天上有人听到了他就成就你，但是我们学唯识的话，是不是应该用这个阿赖耶识自己栽培的这个种子，这样子来解释好像比较合？
也可以啊，你常常开玩笑呢，就熏习在阿赖耶识里面，你就熟悉啊，随时这个就能开玩笑。是熟悉嘛，常常熏习的就熟啊。你不开玩笑，你想开玩笑不会说，你开不来嘛。这就是熏习的问题。
嗯，师父，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说这个，我师父有次在上课的时候讲过，引过一个偈说：“观诸法性无有二相，犹如虚空。”这个犹如虚空的时候，就是等于，因为他在观。观诸法性就是还是有相，但是到了说久了习惯了就可以不住色受想行识，不住虚空。这个不住色受想行识，不住虚空的时候，是不是等于是没有所缘境了？就是心没有伴侣，可以，这两个差别是在这儿吗？
这个我又想起来，这个文殊经上啊，目念连长哈，法离欲相无所缘故，这圣德大师解释呢，比如说是这个房子是有相，啊，有这样的相，但是法是没有相，离所缘故，因为你心里面不圆了，不圆嘛就没有相，这样他解释这个相啊，是因为缘才现出来这个相，你要不缘呢就没有这个相。所以说是观诸法性唯有二相犹如虚空啊，是没有所缘境啊，你说是境界没有，所以我就不缘了，或者说我本不缘了，你说也就没有相，没有所缘境，也可以这么从两方面说，一个说境界是没有的，境界没有境啊，此物故彼物，境界是没有的，所以心就不起了，没有所缘缘嘛，这心就不动了嘛，这样讲也可以。但是要从这个圣者大师这个解释呢，法力相无所缘故，那就你心不缘嘛，就所以就没有所缘相了。这样讲呢也很好，从能缘来说境界是无相的，从所缘说这境界是无相的，是两，从两方面说都可以。
时候啊，密宗的对藏传佛法，他们是说眼睛不要闭起来，像刚刚讲那个取相的话是等于分别影像，但是如果打坐的时候眼睛不合起来，就是看着前面的地板和地毯上的一个光影或者是一个境界的话， 那这样子打坐久了能入定吗？
能
够
不能入定。我因为不能入定，因为入定的时候前五识都不动了嘛，你的眼识还看见那个光像，那不就是心还在向外攀缘吗？怎么能入定呢？
那可不可以说那个所缘境在那儿，但是心就不取向，就是你的五识不动的话，
那你五识不动，那么就没有那个所缘境了。所以这个是那样哈，说是打坐的时候不要闭眼睛这个说法，但是你闭不闭眼睛，你第六识一注意的时候，那个眼睛睁着也视而不见。这恐怖是儒家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，那个第六识一专注一个境界的时候，前五识都不能动。所以你睁开眼睛和不睁眼有什么不同？睁眼也不能见，假设你要能见，那就是向外攀缘。向外攀缘的时候暂时做方便可以，就是神令心专注，我心里都妄想很多，闭上眼睛了，东想西想啊，很难停下来。睁开眼睛注意前面一点，也可能心又好一点，那也是可以。暂时做方便是可以，真是入定，前五识是不动的，应该是这么说吧。所以这个谁，王勃的《佛成道》的那篇文章，独明心而悟道，王勃说错了，是王勃写的吧？那是说错了啊。佛是在第十禅里面入定修缘起观而悟，好多了三百三菩提，哪里说睁开眼睛看明心悟道？是禅宗的人有这种味道，看一个东西悟道了。但是这个佛，我们看在经论上，佛不是这么说吗？看那个佛本行寂静，还有像他是在四禅里面修缘起观而悟道吗？哪里说是睁开眼睛看明星而悟道？没这话。